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，欢迎你的收听。从小在牧师家庭长大的小爱，其实也经历一段摸索的时间。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都要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位上帝真是我的上帝，他亲身经历神。今天小爱就要和你分享他经历神的故事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叫小爱，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父亲在一所乡下教堂任职牧师，母亲是家庭主妇。我们家中有4个兄弟姐妹，我们非常彼此相爱。虽然小时候家境非常贫苦，可能也因为这样，我的个性比较独立，不喜欢依赖人，也不轻易与人分享自己的困难。很多人觉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我一定从小就是很敬虔的基督徒，实际上并不是。虽然我参加教会里很多儿童的学校，参加很多聚会，家里也来过很多有名的牧师，知道了上帝爱世人，人是有罪的，耶稣为代替人的罪死等等，这些基督教里面的基本教义，但我只是头脑理性上知道，却从未自己亲身体认过、经验过。相反，正因为是牧师的孩子，大家隐形的眼光和对我的期待指引了我追求的方向。我的梦想就是我要乖乖听话，不要让父亲为我操心，要让他们以我为骄傲，因为牧师的子女一定是最棒的。我一方面朝此努力，享受大家的称赞，另一方面也看见自己内心有一个肮脏的世界，发现我自己本性贪玩，在大家都认真聚会的时候我走神，我又常常和朋友们打闹，中断了教会的聚会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是外人所不知道的。我越守护它，我发现自己的罪疚感就像爬山虎一样越爬越多。上了中学以后，我也开始面对一些压力，同伴认同的压力，学业的压力，还有贫穷带来的困扰。不仅如此，家庭也遭遇各样的困难，妹妹得了一种慢性的肾病，多处就医仍未治愈，家里兄弟姐妹陆续上学，经济更是拮据。姐姐虽然结婚了，但她的婚姻中充满了许多的无奈和争吵等等。从小我就非常的袒护家人，面对这些我觉得自己非常的迷茫无助，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，更不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。累积日久，我的性情逐渐悲观，有时候会想，人一辈子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没有答案。当时坚持读书的唯一动力就是好好努力，考上好大学，帮父母减轻家庭的重担。然而这个理由没有成为激励我的动力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 我却感到心里沉甸甸的悲痛与压抑。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忧愁，没有盼望了。那时候我以信仰为平常，甚至轻视它，也许正是因为熟悉而失去了该有的敬畏。有时候我也会不经意间看到来教堂的叔叔阿姨他们不好的一面，所以我就有了自己的解读，认为信耶稣的人与社会上的人一样，吃多了许多的仪式，例如每周天必须来教会，圣诞节要表演很多节目而已。所以我虽然自认为是基督徒，也知道有一位神，但他离我很遥远。高中的生涯就这样灰暗的过去了，我考上了一所本科的大学。考上大学，我自认为终于可以离开家乡的小岛，飞向自由的天空，心中暗下决心不再去教堂。来到大学的第二天，当我还在计划着要如何奋斗的时候，有一位基督徒学姐来到宿舍发课程表，聊天时无意中发现她是大学生团契的一个成员，她问我是否可以一起跟她去聚会。我本来是拒绝的，但她耐心又真诚的态度很打动我。当我跟她来到团契时，我非常惊讶，我们家乡的教堂常常是老年人居多，年轻人有且仅有几个，而这里满满一屋子的同龄人在一起唱诗歌，大家亲切地问候我，脸上流露出真诚的笑容。他们发自内心的喜乐、盼望和力量，仿佛是从心中发出的一束光芒，深深地吸引我，因为我正需要这样的光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常常跟他们在一起，慢慢地我发现他们真的不太一样。在家里的时候，虽然有些阿姨在聚会时会常常聊天或者是睡觉，甚至迟到或早退，但在这边团契的学长学姐却非常的认真，他们清晨很早起来读圣经，并且他们也认真读书，无论在生活上碰到什么事，他们都是认真的祷告，相信上帝可以帮助他们。当我和他们一起聚会，一起读圣经，我发现我深深地被他们感染。越多参与团契，神的爱也越透过弟兄姐妹体现出来。有学姐从别的校区主动来约我吃饭，关心我。当家里妹妹高考，弟兄姐妹都一同关心她，为她祷告。我越被神的爱摸着，越明白，那真正的光是主耶稣。跟从他的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特别是和大家一起分享圣经的时候，我的心被主的爱慢慢感动着。记得有一次分享到圣经的罗马书，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句话一下子击中我的心，我想到自己是何等渺小，内心充满污秽的人，耶稣却为我这样的人舍去生命，使我的罪洗净。这是我觉得自己深深的被主耶稣接纳，我不需要再去自己守护我的内心世界，因耶稣已用他的宝血洗净我，他已经为我担当罪的重担。就这样，我敞开心门接受了耶稣，开始了信靠他的生活。信主以后，耶稣也不断挑战我放下自己的怨恨忧愁。记得一次聚会，我们学习的课程是面对自我，当台上老师讲到人心中的苦毒怨恨，我心里勾起很多过去的回忆。我知道自己心里有很多的埋怨，对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对那些我不满意的人，我就好像在心里建了一个黑屋子，把他们都关在里面，其实也把自己关进去了。当老师在台上问说，你愿意把这些人从你心中放下吗？我很挣扎，想起他们我就很厌恶，虽然我知道这样对自己无任何的益处，但当我想到主耶稣十字架的爱，我在心里对他说， 耶稣啊，我愿意放下，但靠我不能，求你帮助我。当老师为这些愿意放下心中苦毒怨恨的弟兄姐妹祷告时，我的眼泪流下来。我知道他已经释放了我，我发觉自己心里从未有过的轻松。就这样，在他爱的光中，我愿意降服，承认我的罪，接受他做主。正如圣经所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透过讲台上的信息，也让我知道上帝在我的人生中有美好的蓝图，知道我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，我重新充满了盼望。以前我凡事都是以家人为先，以父母之忧为忧，当看到父母也陷入重重困难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无助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人的爱是何等的有限。有时候我想靠自己去帮助父母，实际上却帮了倒忙。我也知道人没有办法给出上帝那样的爱。当我愿意调整我人生的目标，去实现上帝在我人生中美好的蓝图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更知道如何去爱父母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和我都是上帝的宝贝，小爱是上帝的宝贝，他体认到上帝爱他，这份爱让他可以更多的体谅自己的父母亲。你也是他的宝贝，来欣赏这首诗歌。
也许没人说你可爱，也许没人说你很美，是神带你来到这个世界，寻找我做你依靠的宝贝。但是在上帝的眼里，他看你为宝贵，我每天学习能用更多的爱将你紧紧地包围。虽然有时我意冷心灰，虽然有时我软弱疲惫，求神帮助我，加添我力量，让我用神的爱来面对。不管别人的议论是非，让我总看到你的甜美，陪伴你翱翔在神的爱中，神必给我们希望机会。永远你是我的宝贝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《现代愚人的希望》。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《我们都是他的宝贝》，接下来继续来听小爱和你分享他的故事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叫小爱。很快大学生活就这样过去了。大学一毕业就面临着找工作，以及还有一件人生的大事，那就是进入婚姻的生活。其实我从小和我妹妹一样，我们两个就秉持着不婚主义。也许是身边见过很多失望的婚姻，也特别看到姐姐的婚姻当中有很多的争吵和无奈不幸， 所以我们两个的心中都有很多的恐惧。但是来到教会以后，我发现我自己的想法开始慢慢的有变化。当我看到牧者和师母，他们两个彼此相爱，彼此信任，而且能够一同的来服侍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的时候，我心中非常的羡慕。常常去他们家里的时候，教会的牧者和师母都是笑脸相迎，敞开家庭来欢迎我们，每一次他们都预备很丰盛的点心。每一次当我心里有很多的难处的时候，我都可以很轻松的找他们来聊天，他们总是很乐意帮我疏解心中的郁闷。虽然有时候我也有看到他们两个有不和谐的时候，但是牧师总是非常可爱的会先跟师母来道歉。他们两个的榜样让我非常的羡慕婚姻，但是我很矛盾，我不知道上帝会为我预备一位像这样的丈夫吗？我放在祷告当中，也在团契当中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学习了很多有关方面的书籍，团契也举办了非常多这样子的讲座，让我对上帝理想当中的婚姻的蓝图有更清晰的了解。所以我就向上帝祷告，我希望我未来的另外一半能够像牧师一样，也是一位热忱爱弟兄姐妹的人，我也希望他是一个充满乐观积极向上的人，我也希望他跟我一样是愿意来服侍大学生的人。其实祷告以后，我自己也没有再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事情的考虑上，我就继续的工作。但我心中有一个预期，我希望自己在第三年工作的第三年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人。原来上帝早就有预备，其实我自己不知道。真的是在工作的第三年，我发现在我的身边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位弟兄，完全符合我向上帝所描述的所有的条件。非常开心的是，就在第三年，工作满第三年，我们两个就结婚了。真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。在我们的婚姻当中，有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，就是原来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，更是有上帝的约在当中，来持守保护，赐下恩典饶恕，使我们可以越过我们两个人的软弱，去成全彼此的这样一段旅程。虽然我们也有很多不同，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，但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我们总是这样继续前行。在团契中和大家相处久了，也才知道原来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困难。他们当中有的学长姐和父母的关系不好，有的人家中爸爸也有赌博酗酒，但是他们都愿意靠着上帝去改变。我们都是一群被主改变的人，都愿意一起立志一生为主而活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人生巨大的变化。很快我就大学毕业了，步入了实习的单位，离开了大学生的团契，寻找上帝给我的使命。我实习的单位是一所民办的小学，里面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外来打工者的子女，父母他们因为工作的原因都是早出晚归，孩子基本都是放养，看到这些孩子没有人教育，学校的老师又因为工资低工作量大很难全心投入，我一直祷告上帝，他是否要带领我留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学生团契的牧者询问我找工作的情形，并推荐我参加一个培训班学习。他问我是否有想过回到大学生的团契做全职的工人来牧养大学生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但是牧者的问话 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他推荐的培训班学习，没想到这个学习开拓了我的眼界，让我看到上帝的福音如何在这片土地上不断的扩张。在班上我也认识很多年轻人，他们都愿意去实现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给他们的蓝图。当他们各自汇报他们在校园里面去传扬耶稣的福音的时候，看到人生命的改变，他们是怎么样的愿意为上帝来摆上，这样的福音的火好像也在我的心中燃烧起来。当我在继续祷告的时候，大姨的孙子小林病危，打电话来要我们为他们祷告。小林当年的六月份就要参加高考，他五月份的时候得了感冒，开始发烧，多次反复发烧，但是家人没注意。等到送医院的时候，医生竟然说病毒已侵入心脏，非常危险，需要抢救。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人生是何其的短暂，生命又是何其脆弱。我知道没有什么事比来服侍上帝更有价值，甚至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什么时候结束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答应了牧者，回到大学生团契全职来服侍主，服侍这些大学生。但是接下来我首先想到的是，父母会同意吗？如果他们坚决不同意，我要怎么面对呢？因为我的父亲自从教堂退休以后，他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家休养。虽然教堂里面有很多叔叔阿姨想请他继续担任，但是他婉拒了。我总感觉他的心累了，他会祝福我走这条路吗？我试探性地跟他们说了自己的想法，果然父亲很惆怅地说，他觉得我是女生，他希望我跟其他人一样普通过生活就好。但是让我很欣慰的是，妈妈很支持我，她要我一起为爸爸祷告。很快我的实习就结束了，我继续不断地为爸爸祷告。过了几天，上帝预备了一个很特别的机会，我和父母再一次坐下来交通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分享自己大学在团契里面的成长。父母没有多说什么，我们就一起祷告。在祷告当中，父亲痛哭，向上帝承认他服侍上的软弱，他也为我祷告，把我献上，求上帝来使用我。当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这一节圣经，记载在圣经里面说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，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神知道我心里所牵挂的，他竟然感动父亲，借着他的祷告把我献上，我就不再胆怯，而是靠主刚强。从那时候起到现在，我已经在大学生团契服侍有五年了。在这五年当中，有兴奋，有灰心，有勇往直前，也有退缩向后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很感谢上帝，他为我预备了使命相同的弟兄成为我的先生，使我们可以一同奔跑前路。我所服侍的教会还没有人去读神学院，也没有鼓励弟兄姐妹去读神学院的气氛，但是我和先生两个人祷告以后，我们决定要暂时放下工作去读神学院。我们发现我们服侍当中有一些自己的限制，虽然在针对如今学生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，以及如何进入大学生的文化与他们对话，如何牧养他们，向他们有力深度地宣讲神的道，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缺乏。除此以外，我们两个也碰到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，如何去平衡我们的家庭生活和我们的服侍生活。我们两个越来越盼望可以带着这些思考去装备自己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我们遇见了影响我们自己的一对老师。正当我和先生在服侍的困境当中，不知道该怎么做时，上帝带领了两位前辈来到我们的身边，带着我们一起服侍，就好像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一样，从渔船到山顶， 从低谷到高商，我们从他们的身上也看到了一种开阔的胸襟和视野。我才知道服侍上帝需要不断的学习，不断充实自己，与时俱进，才能适应教会更新的需要。所以上帝就给了我们一段话，记载在生命记当中。他说，他今日吩咐的一切诫命，我们都要谨守遵行，好叫我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应许的那个地方。这段话真的是大大的宽慰我们。神知道我们心中的阻碍，对我们来说，去读神学院真的是又大又难的事，也要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，还要通过各样的手续。但是有上帝的话语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要领我们到那应许之地，我们还惧怕什么呢？这些困难是苦练，是试验，要我们不靠人活着，只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当我们向教会分享我们要去读神学院的意向，上帝就感动众同工一致同意，并且预备为我们接替服侍的弟兄。我们的家人也都极力的支持我们。真的很感谢神，不仅所有的手续都通过，而且我们也正如原先所计划的来到神学院读书。得着今日的校园，就是得着明日的教会。有2000多万的大学生，他们就是社会的未来。在他们最朝气、最易被塑造的时候，若有人服侍他们、陪伴他们，他们的一生将会不一样，未来的社会也会不一样。这正如我们在大学的时候，学长学姐们坐在我们身上的一样。如今，我们就把上帝坐在我们身上的，也同样坐在别人的身上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当小爱经历神，他渴望服侍神，服侍这一群青年们，因为他自己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坚定自己的信仰，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主。如今的他和先生一起进修，为的也是要继续的更好的服侍这一群青年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也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主，坚定信仰，米娅邀请你再一次的回想自己那时候心里的感动，不要让这样的感动消散了，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，立定心志。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新的一年，新的契机，把握在主里成长的机会。透过读经、祷告、聚会，你可以向神求，今年主希望我在生命当中哪个部分有更多的突破呢？如果你愿意和米娅分享，欢迎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点 net， 写信给米娅收，我就会收到了。我是米娅，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